好，大家非常的轻松愉快。我们现在要谈点严肃的东西了。大家一般我们中国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们就开点谈点正事儿。所以现在呢，希望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我们要谈一些很重要严肃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乎今天这个活动所谈到的一个信息，关乎这个月份有一个奇特的日子，那就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中东地区，也就是现在打得热火朝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具体到什么地方呢？就很小的地方，离现在的所谓的宗教之都耶路撒冷很近的一个地方，近到几里地，七八里地这样一个小地方，那么叫伯利恒。所以就有一个很奇特的婴孩诞生了。这个婴孩呢，他世上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呢，就像我们中国小明小强这样的名字，非常通常的啊。他是一个像西方人叫约翰呢，叫彼得啊，很通常的。这个名字呢，不是太一般的啊，就是不是太特殊的。但是它里面的含义很重要啊，它是一个救赎者啊，它是把百姓救出来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常常说的西方的基督教，我们又叫做耶稣基督，有的又说的基督耶稣，那到底基督又是什么呢？基督这个词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是没有这个词的，没有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上帝的受膏者。什么叫做受膏呢？受膏是用一种油，尤其是在中东的地方，橄榄油去膏抹一个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礼仪。这个礼仪在东方也有，我们东方是非常注重礼仪的，所以这个从天而来的这种礼，这种形式中国是很多的，无论是儒释道都有很多的礼仪。那么犹太人是很讲究礼的，那么用橄榄油从一个人的头上倒下来，浇灌下来，这是一个特别神圣的礼。这意味着什么呢？从上边怎么样呢？托付给你一个伟大的使命，很像孟子说这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所以这个小孩就是神的受膏者，那意味着这个小孩要有一个大的任务在他生命当中，是一个大的使者。所以圣经也管耶稣这个小孩叫做大使徒啊。什么叫大使徒？就是神的使者，神的钦差。我们说中国有钦差大臣，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钦差大臣来到世间干什么呢？要宣讲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神和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神到底给人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解决方案，一个出路问题。那你说这样的问题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吗？我可以说现在在座的你们每个人都来到这儿了，应该说跟你是相关的。所以你自己心里无论圣诞节怎么样的，我们来活动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有一些很快乐的圣诞节交流一些礼品等等这样的。但是人性当中还有一点，就是我要听一听到底你们信仰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所以当你有这样一份敬虔，这样一份追求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你内心当中用东方的话来，是一个善念，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们要抓住这个想法，大家要珍惜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会使你跟永生之道有一丝联系了。那么什么是永生之道？现在大家我们都从中国大陆来，都认为是无神论。无神论就认为人生老病死，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叫做固有意思。人固有意思，人固有意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死亡对人见怪不怪了，就好像黑天我们说黑天来了这个春夏秋冬来了，这好像是一个自然规律了，我们见怪不怪了。就好像冬天大家都很寒冷，穿棉衣，认为有个火这个东西，所以在严寒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就是怎么抗寒怎么去谋生就可以了，对于这个火感觉好像是无所谓的。所以黑天是这样，我们说死亡也是这样，对人好像是，就是人好像必须要有死，不光人要死，万物好像都有一个生老病死这样一个周期。那实际上真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世界当中有许许多多东西是非常非常恒定的，而永恒的观念在人生当中是最恒定的。就是人无论怎么觉得这个死亡好像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但是人总有一丝念头，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人不死多好， 为什么要死？所以聪明的孩子就要死。难道我为什么死吗？所以很小的孩子，有时候很有聪明的人就说：“哎呦，我小，我要看着我的爷爷我要衰老啊。”有些人亲身的经历自己亲人死亡，他就很恐惧。他从小就想：为什么我们要死？为什么人类要死？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问题，关乎人的生死，是生死之道。所以大家还年轻，还气盛，还青春，还有很多，还就好像就在生老病死离我们还很远。但是人到有一个时刻，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有些人坚信很聪慧，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像中国历史上一个林黛玉，他很小应该思考啊，人为什么他看到花落啊，他就想到人最后也像落花一样这么凄惨啊，最后真正的就和泥土混在一起了啊，真是落花成泥碾作尘，就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诗句，就叫做《葬花吟》。大家听那个歌啊，听那个诗都非常美，但是引的人内心感触非常凄凄言，凄凄言的意思非常非常痛苦，确实我们在追求不到。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生死这个东西是人的归纳法。什么叫归纳法呢？就是我们见每个人都死了，所以我们就认为好像每个人都死。归纳法不能够解决一个真正的到底有是不是真理，到底是不是真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期望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可能我要活得长点，万一我要不死怎么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所以归纳法不是一个真正的究竟，归纳法是因为现实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归纳好像有规律，所以我们总希望自己是那个特例，是那归纳完以后的特例。那么从现实当中常常是有特例的，常有的，我们就希望我们是特例。所以人生对死亡好像是不可逾越的，但是人生里边有一种永恒的观念，好像总想自己要超越死亡，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人对人生对现实有一种超越的想法。所以对于神的问题，人在追求，人在追求。一般情况下，人和神的关系，我们人分开神以后，就会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天才，他们在思考人到底怎么来的，怎么活的啊？最后人要到哪儿去？这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来源的问题，一个是现实的问题，一个是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所以伟大的宗教、伟大的文化的宗师、以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很多的年轻的、很聪慧的孩子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尤其看到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的老了、病了、死了，所以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在思考这个，所以思考完结果，因为我们人和神之间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基本上有这三类结果。一类是找不到，最后怎么样呢？我自己发展出一套理论来，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东方印度啊，有这样的东方的传统，就是我自己发展出一套形而上的东西，到底神怎么样，道怎么样，佛怎么样，这些东西啊，最后我们管它叫做人文的宗教，就是人对神的追求，最后经过内在的感悟，内在的一些生命体验，就觉得人应该是这样，天应该是这样，灵界应该怎么怎么样。老子也是这样，孔子也是这样，孟子也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是这样，东方有很多很多这样。那么还有一类人，他找来找去，找不到最后的结果，就怀疑到底有没有神，所以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大批的思想家叫怀疑论者，就是我也不肯定到底有没有，我也不肯定到底没有，所以呢，我怀疑到底有还是没有。那么还有一类，大批的集中在我们所谓的神州大地，本来神州大地是孕育着一批信神的儿女，但是现在的神州大地恰恰相反。我们是唯物论，畅行无阻，所以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都想当认为没有神，没有神，所以我自己就是神。以前的话，英雄是神，伟人是神，现在怎么样？我自己是神。所以80后90后很小的孩子信谁？信我自己啊！信谁？信钱啊！信谁是权力啊？信谁是我爸等等，这样就自己变成了。最后发现伟人也死了啊，钱倒是也不顶用，自己很软弱啊，然后其他的很多很多都出来了，最后人慢慢成熟起来，就发现中国现在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跟上面这个关系出了问题。而我们真正建国以后出现了最大最大的，我们说一个遗憾，就是把人向神的追求怎么样呢，用一个大的盖子给封住了啊，然后我们就不再追求，因为以上都没有啊，我们要形而上学啊，彻底是虚无批判的，没有的， 所以怎么办？我们就搞形而下，就赚钱吧，对，大家赚钱。如果没有形而上，大家赚钱怎么办呢？就无所不用其极，那就是每个人可以说好了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说的不好听一样叫做什么呢？为富不仁啊，说的再不好听了就是为所欲为啊，就胡作非为。最后我们就出现了中国现在我们说最严重的问题，叫什么问题呢？叫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住房还差一点，住房我们住的好一点坏一点还可以，我们的环境人是还点，但是我们吃的每天都有，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第二代现在都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我看到一篇这个报道，说这个孩子生孩子很难，那么生孩子很痛苦了，但是给孩子找真正健康的奶粉更难。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到底健康奶粉哪一个健康奶粉，最后发现连新西兰的奶粉都不可靠，新西兰的奶粉都有很多很多的里面的添加剂，这个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啊，很多伟人诗喝酒的时候写诗的都要喝酒，所以现在发现哇，酒里边有个塑化剂，这个东西这是很可怕的东西。最后发现中国现在很多很多名酒假酒充斥，名酒当中都添塑化剂，这是很可怕的现象。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跟西方的世界我所见到的啊，我这个一这么多年来到处跑，我有一点是可能的，就是在新加坡在美国，我们的相对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很多保健品安全是相对你可以放心的。除此之外呢，中国是很难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啊这种人人自危的这种状态。对对，所以到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到底人真是没有盼望吗？到底死亡就真是人的定数吗？这么可怕吗？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出了问题？有没有神的问题？所以从这么小，我们这么年轻，如果思考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步入天才了。然后你把这个问题想通了，然后跟神真正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关系，知己的关系，怎么样了？你就是有福的。所以中国人讲究有福，而福字很有意思，福字这边有个士字，那边是一口天，这样的一个字。所以关于福或关于所有的啊，这个跟神有关系，跟人健康啊，人的生命跟各方面有关的，都常常有一个士字边。而士字边，大家对中文有稍微了解的，都知道它是神的意思，它是神的意思。所以人的福，包括人的祸，都跟神有关系。不光是福，包括祸也跟神有关系。所以当你恼火，让神恼火的时候，愤怒的时候，怎么样了？你就有祸了。当你讨神喜悦，你就有福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人生当中，我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嘛，莫名其妙的经历了一些不顺利啊，实际上他有许多的方面，他违背了圣经所谈到的一些神的基本的心意，所以他会有祸。当有一些人很有福，他不仅自己有福，他的儿女家庭都很兴旺，都很发达，我们相信这里边不光是他自己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有祝福的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我越了解我越百思不得其解，我跟他们接触越多我越不自解，就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叫做温州。温州这个地方以前的人一般都读小学水平，非常非常贫困，而且因为温州人口密度很大，人都没有真正的这种所谓的自留地，所以每个人连这个几分田都弄不上，所以大家都到外头去打工去。所以打工不光是温州，其他的江浙那些地方都是民族人口很高的地方，但是温州我们知道至少到现在还是中国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呢？温州号称中国人的犹太人，温州这个城市号称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的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高，温州做生意的人的基督徒比例非常高，温州的基督徒到各地在做生意过程当中，包括意大利，包括巴黎，包括英国，包括美国纽约，包括很多东西，包括中国的省会级的大城市都有温州的商人，温州的商会，而温州商人到一个地方都有温州人的教会，温州的崇拜啊，这你说有到底有没有道理？你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没有思想过道理。我告诉你，我思想过。我到许多地方，很多很多的很大的企业家，包括温州前商会的会长，那跟我也是可以交流的朋友。那我跟他在一起谈的时候，告诉大家，温州很多大企业家小学都没有毕业啊，但是非常非常有福。有些人真正有福分，但是很奇特，他连基本的管理常识、管理知识都没有，但是 祝福依然在他的家族里面。当然他的第二代第三代相对就好一点，因为他们可能出国留学就相对好一些。所以我在跟他们交往当中，我有许多的现象我就不知道，我就百思不得解，为什么这些人就蒙着祝福呢？这里面跟信仰是有关系，跟神的关系有关系。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要自己打拼，不要唱独角戏，尤其年轻的时候不要以自己为上帝，信仰自己，这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所以不要再回到我们中国老祖宗那样的一种传统里面，也不要回到我们这几十年里面自己拼，自己把人当上帝，不要这样了。啊，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特例，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我们不要说别的，就是中国的中东的政治、美国的政治体系，然后整个世界的高科技力量，包括核武器的一些力量，包括诺贝尔奖金得主啊，世界上仅次于犹太人的就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获得诺贝尔奖金比较高，就是按人口比例。获得诺贝尔奖人除以人口比例，但是我告诉大家，犹太人超过意大利和法国人，达到多少？达到26倍，也就是这个小的民族，小的民族，然后他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除以他的人口总计数，是相当于他第二位、第三位的对诺贝尔奖金比例的对密度，这样的密度国家是26倍，所以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你说如果超出 30% 我们还可以接受，那是偶然性，他超过 26 倍，所以这个民族不要小瞧。那你说我们中国人很厉害呀，我们勤奋，我告诉大家，中国确实很勤奋，但是中国人是一种靠着自己真正流血流汗勤奋得出来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把积累下来的，我们牺牲了自己的财富啊，我们自己的健康青春，我们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生态，怎么样的，我们挣弄了很多财富，最后怎么样的，最后都买过美国的国债。现在我们受制于美国国债，那美国美金一贬值，等于我们几万亿的这种国债，最后很可能就一夜缩水，就变得很惨。所以中国的经济虽然是经济体很庞大，但是我们的质量不高。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18届三中全会就给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工作到明年就不再提指标了。以前我们总是保8、保7.5、保7，现在我们不再提了。原因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再保下去，我们的这个结构，我们中国是吃大亏了啊，吃大亏。我保这个东西，最后我们牺牲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再提这些东西了。那么我做这一个我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开场，是为了告诉唤醒大家，我们这么年轻到了一个地绝风轻的这样的洞天福地的小岛国，这个地方又没有资源又没有人才，但是有一点，它是东西合璧的，我们既了解西方又了解东方，所以你要了解，至少了解西方主流的一个信仰体系，基督教，你也了解中国主流信仰体系，我们儒释道，特别是最近60年行行的唯物论，你都了解以后，你比较，然后你鉴别，然后你真正的聪慧起来，领悟起来，你的一生包括你的后代都要蒙福，而且你的家族要蒙福，你的父母要蒙福。刚才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弟兄啊，叫做曹运，他来了以后很快的信主，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是 NTU 大学的学生，他来了以后，他就想了他那个问题，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我在国内听了这么多的念着，我也很挺喜欢啊，考虑一些知识、思想一些问题的，但是你们在这谈的许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在国内谈的，你们可能都知道，但是你们谈的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好的，所以我要信。为什么呢？信了以后，至少我知道很多东西，以前我不知道的。所以今天他的父母也在这儿啊，你们要不要站起来？你的儿子今天也让我感觉非常非常争光啊，小曹运今天非常好。他们从长春来，蔡尔他明天就要走，希望你们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非常美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在中国总是希望靠自己奋斗，靠自己。我到中国去啊，跟一个大的银行家这个石油里边的银行啊，搞金融的，搞石油金融的这么一个人，是国有干的，然后他谈，他听，后来他就说，来于博士，你讲的这个虽然很好。很好，但是中国老百姓水深火热呀，工作解决不了了，所以我想先赚完钱，大家都赚好钱了，明白吗？赚完钱以后，我们再考虑信仰问题啊。他就把就是 80% 90% 的人都这样想的，在中国来的很多很多的靠着白手起家，靠着勤奋的这样的一些人，尤其是工人子弟、农民子弟，这样的一些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他就问我，你说对不对？后来我就给他想了一个比喻啊，我就说那个时候啊，那个中国的国内革命的土地革命的时候，就是当红军招红军啊，当兵的时候， 假设有这样的一批人啊，你认为这个人他的问话他的这种念头是不是比较愚蠢呢？是不是比较可笑呢？比如说毛委员到那地方去找他们啊，你们来参军参加红军，他说啊，等我老老实实的工作，我靠我的辛勤的汗水，我积累一点田产啊，积累一点地，我积累一亩三分地以后，我再跟你继续当兵。那肯定毛人肯定就笑了，大笑，你不需要，你跟我当兵以后自己还是分你土地了，明白没有？所以我们跟神不是不食人间火，不是让我们不食人间火，神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基督教就有这一点，就是现世你就可以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说这是谁说的呢？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你跟他的怎么样呢？现世就会蒙福，来世也会得永生。所以基督教是个很积极的宗教，很阳光的宗教。所以基督教从西方历史，尤其是500年宗教改革以后，就从荷兰诞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然后接下来到英国，然后接下来到美国、加拿大，然后到澳洲。所以你看现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健全、比较稳定的稳态的，都受基督教新教的影响。具体到宗教历史当中，就是所谓的改革宗信仰的影响。那你说感动到什么东西呢？那我还不知道，所以你就需要听，你需要了解啊。你既然不知道，我们人心之观则思，对吧？这么年轻到这儿来留学，你就需要了解啊。最遗憾的，我有一次在美国开会，中国的一所很名牌著名大学，著名大学到什么呢？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个人，搞人文的啊，搞人文的，最后到了西方。最后他就谈到了西方在谈一个学术啊，有关宗教方面的会，然后他就来听，听完以后呢，他谈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当时就跟他私下里交流，说在啊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啊这是推翻了基督教的对人的钳制，恢复了人本精神，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是中国人理解，西方真正的敬虔啊，是真正的启蒙运动，都是一批虔诚的基督徒，从但丁开始，然后到伽利略这些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虔诚天主教徒啊，具体来讲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天主教。那么到最后他兴起完以后，到西方的形成了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大的局面，所以我就谈到了啊马丁路德，所以他知道，但是我谈到了加尔文主义他就不知道，我从谈到改革宗信仰他就不知道，改宗在法国在荷兰当中的不同的宗派他就完全不知道了，所以我当时很惊讶，我中国一个这么名牌大学学的不知道这个道理。然后他就谈启蒙运动，我说在启蒙运动跟启蒙差不多的时间，在欧陆在英国出现了敬虔运动，我说你知道吗，在启蒙运动开始人本主义非常昌盛的时候，在欧洲的整个人本社会当中出现了敬虔运动，你知道吗？不知道，竟然也还不知道，所以我当时很惊讶，一个高等学府学者竟不知道一些基本常识的问题，所以啊，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些状况。那么类似于这种事啊，今天我不想多谈，我再谈就哦，谈的很多了，我再收回来，我就告诉大家，你们需要知道啊，需要了解，需要有真知灼见。你要想真知灼见，需要花一些时间，谦卑的学。你说花时间，我们现在读书很忙。我告诉大家，犹太人到今天真正的七天，他有一天来到一起，大家搞这种和睦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我们叫做 community 啊，团契也好 ，community 社区也好，犹太人文化社区啊，他们到处彼此帮助，彼此了解。所以犹太人依然是今天非常强烈的一个抱团的这么一个民族。彼此互相帮助，只有中国人在这个方面比较差。那么我刚才谈到温州人，温州人在这边非常好，直到一个地方，温州就会形成他自己的社区，温州人社区啊，他就会透过不同的连接和聚会形成社区啊。我只要有一次到纽约开会啊，最后找来找去，最后结果我们是租用的，我们的使用的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聚会场所，就犹太人在纽约这么世俗化的地方，它依然保持着特别稳定的聚会制度。所以不要以为聚会耽误你的时间，聚会会使你蒙福，聚会是使彼此之间可以达到很深的理解，互相帮助。这就是在基督教里边特别美好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会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解决许许多多的人间的许多的问题，当然还有神的祝福和恩典。那我今天我要思考一个很奇特的问题啊，就是我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谈一个非圣经啊，圣经以外的，这是很少有的，很少有的，就是我们特别的利用圣诞节这个给大家谈一些什么呢？叫做预福音的信息，就是我们不谈圣经，不谈其他东西，我们就谈中国文化。大家不是谈喜欢中，从中国来嘛，我们就谈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普遍的有一种见识， 就是从先秦，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有先秦文化，先秦文化给它叫做诸子百家，百家争鸣，那个时候是最灿烂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文化学者都认为中国也有个轴心时代，西方也有个轴心时代，西方轴心时代出了耶稣基督、苏格拉底、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中国啊的轴心时代出了孔孟、老子，哎呀，很多很多周公等等。所以这里边人才辈出，就中国很多原创性的思想都从跟先秦文化都找到根本啊，包括我们的仁义礼智信，很多很多伦理学的东西、道德学的东西，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东西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今天就谈五个字，叫仁义礼智信。我要告诉大家，这五个字当中，老祖宗给我们发掘的多么有意思的一些信息保留在这次。那你说这些信息为什么这么有意思、这么珍贵呢？因为中国的文化靠着这个汉字，大概4000年最少也有3500年的承传，没有断绝。这个字到今天没有断绝，所以一脉相承，所以这个字保留了最原有的一些我们叫做原汁原味的信息啊，这个信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灵感，很多的破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思考这几个问题，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中国的文化的承传，它保留了什么样的文化的基因啊，属天的灵性的一些东西。这是三个很奇特的啊考古的发现，这是迄今最早的现在可以发掘出来的有关汉字当中的一些很奇特的一些古迹啊，一些考古的证据。在这片甲骨当中，甲骨就是乌龟的，你看呢，那个龟甲的这个腹部，因为腹部比较平，所以它就在上面刻，还不是它的背部，背部不好刻啊，腹部比较平啊，这就是它的腹部。你看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奇特的符号。大家可以看吗？这个小的这个符号中间有个小啊小圆的这个符号，这就是甲骨文的墓的意思。墓的，所以这个离现在多少年呢？这个离现在差不多8000年，也就是主前6000年、8000年，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找出来的。那你说中国文化不是上下5000年吗？不是5000年吗？啊，这一份把中国的文化再推了3000年。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在河南，河南什么地？河南中部啊，河南中部在漯河这个地方有一个县城叫舞阳县。大家谁是河南的举下手？河南哦，你举下手啊！我刚刚从河南来，哇，那河南走一个地方，因为我喜欢历史，尤其是古代的历史啊，走到一个地方，哇，就看到一个地方，看到一方，哇，这是历史上，这是《左传》里面介绍的，这是啊，春秋战国的，哎呀，我就到那里面，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一些地方，因为我前两天我去了一个地方，去到了个渑池会，渑池会就是秦赵会盟的地方，就是廉颇蔺相如，大家还记得吗？赵王秦王对那个地方，所以每到一方都有一种历史的遥远的，有朋自远方来那种亲切感，这很有意思。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更遥远了，所以比孔子离我们至时间还要早三倍，早三倍，有8000年前，孔子离我们2500年前，要早三倍以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边还发现的很奇特，就是农作物，这里边已经有农耕了，所以那个时候不光狩猎了，已经有农耕了。还有一个就是艺术，这里边发现了我们叫做七孔竹笛，七孔的啊，这个七孔的笛子叫骨笛，还不是竹笛啊，是七孔的。这里边呢，就给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当中以前总是认为中国没有半音，叫做工商小之语，都来咪嗦这样的啊，没有发没有西这样的东西。但是这里边出现了七音，这七音它是等距的，我们不好说这里边就有半音，但是告诉大家，中国的古代的音乐不一定是七。啊，5个子音，它可能还有7个子音，这个意思啊，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了临潼，就是离现在的西安很近的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现在的陕西，我们就出现了仰韶文化当中半坡形的仰韶文化，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符号、一些刻字了，而这些符号都刻在它的陶器的这个。旁边这些符号一般用作陶器的一个商标，陶器的制陶人的自己的一个姓氏，这样东西，这里边就隐含着中国文字的基因啊，这里边包括这些图案，这些图案啊，都已经隐含着甲骨文的一些信息了。甲骨文当中有很多这种要素啊，特别是上下这种要素啊，横插的这种要素啊，包括这样的要素。都在甲骨里反复的出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地方，这是 大概离现在111111啊，不是111四百呀，就是上上个世纪，叫做1898年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在地方出土了。到了1899年，就跟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跟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啊，也是我的老乡，一个老乡，是哪呢？天津人。天津人中了进士，中了进士再朝为官，再朝为官，他有一次生病，生病到了中药店，就买了一些这个甲骨，号称龙骨，那个时候就认为龙骨入药可以治病，所以呢，这个人是一个汉学家，那这个金文字学家，就是在石刻啊，还有这个青铜器上的文字，所以他看了这个以后就觉得不懂，所以他就觉得，但是这里边觉得很有味道，所以呢，他就保留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又透过中间的一些商人买，买从哪儿买的？就从这个地方买，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河南最北部的一个城市，叫做安阳，安阳西北部的一个地方。啊，叫做小屯村。小屯村有一条河叫环河，这条河的像中国的这种母亲河，就长江、黄河一样。这条河也曾经对中国历史很大影响。它是银商最后迁址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安阳，就是商朝所谓银纣王最后武王伐纣那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大战有一个朝歌大战，就是在这个附近打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环河依然依稀可见，但是水流已经很小了。啊，这种情况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中国祖先很强盛的一个朝代啊，繁衍了差不多有700-800年这么一个朝代，叫做殷朝，也叫商朝。这个地方在这最后的定都地方，那么在这定都地方当中呢，就发现了好多大坑，在大坑里面挖掘完，就出现好多那个骨片，把这骨片弄出来以后，有十几万片，现在流散到世界国家至少有13万片。那13万片，中国在中国本土的也有几万片。这个出来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这就是孔子梦寐以求的，老子梦寐以求的，东汉许慎，中国最伟大的文字学家梦寐以求的，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国文字原来从周朝开始，然后到了汉朝，我们现在隶书啊，到了后来的唐，到了前代的小篆，唐朝的小篆，到了唐的大篆。纣文、金文、金石文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没有找到这个根本，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也就是离我们100多年时间出点头的时间，但是被金人看到了，所以金人如获至宝，然后就把我们的文字往上演绎，往上推，推来推去就发现中国文字一脉相承，虽然现在的文字改变很大，但是都或多或少能找到它的根本，也就是说有许多的字根依然在过去是一样的。这样一个大的发现就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文字是一个智力的活动，造文字的时候呢，中国的文字有一个象形文字，所以它在造这个过程中就反映这个智力活动到底我们怎么表达一些概念，所以我们的日啊，象征一个日，月象征月亮和太阳合起来的明，但是有些抽象的东西，你比如说灵怎么说啊，你比如说爱怎么说，你比如说信仰的信怎么说，这些东西，所以你就需要发掘这些祖先到底用什么念头来表达这些抽象的概念。最后我们就发现，确确实实很可能有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班子，他的领头人叫就是仓颉，所以仓颉造字的传说不是传说，在我看来，我对这个文字的业余爱好，我告诉我自己，一定是有一批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批人，而且他们的灵性极高，智慧极高的人，他们造了这些汉字，这些汉字里边内在有太好太美好的一种关系了啊！他用英文叫 consistency，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连贯性，所以就出现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文字系统，而跟苏美尔文化跟埃及的这种象形文字，最后结果他们都慢慢断代失传了，只有中国保留到今天，我们现在汉字依然是跟它的根子在甲骨文的，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再看甲骨文，我们就发现甲骨文是承上启下的，就把祖先对上帝的信仰和今天我们人们对上帝找不到的这个关系连在一起的，所以对甲骨文的真正的破译，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真神啊，人我们就可以通智慧，所以这是殷墟出土的几个典型的叫做甲骨文。那么你看看，这都是龟甲啊，这是龟甲。那么这个明显的是骨啊，所以叫甲骨。骨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牛的肩胛骨，牛的肩胛骨啊，很少有的是一些 人的头盖骨，还有一些动物的头盖骨，最核心的就是甲骨，一个是龟甲的这个腹甲，一个呢就是牛的肩甲，这样，这就是很典型的甲骨。那我现在先给大家三个字作为预热，我们有些人已经想了听了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三个汉字甲骨文就有啊，3500年前就有了，这是很奇特的。第一个就是禁止的禁，两个木底下一个士，士字就是神的意思，这是甲，在中国的汉字上士字就是神的意思。所以禁止这个词为什么在树下，尤其是两棵树为什么在这里面，所以西方人、马来西亚人、中国人、台湾人都感兴趣，最后研究研究去发现只能从创世纪找这个根本，因为禁止的时候是在伊甸园里，神说这棵树果子不可以吃啊，不会不可以吃，实际上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怎么样呢，一个是这个啊，这个智慧树，所以神不需要他吃，所以这是人第一次出现被禁止的概念，而且对人生命大象烙印就是在这两个树下，所以禁止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词贪婪的篮子啊，贪婪的篮子呢，这个词甲骨文就有了，你想想多有意思，3500年就有这个字的，而且这个字跟现在这个字是一样的，也是两个木啊形成的林，然后底下呢是个女字，对不对，贪婪的。哎，我们一般都认为男人比较贪，怎么女人贪呢，对吧，女人一般都是低眉顺眼在家里伺候孩子，应该是男人贪，你看犯罪的一些贪官都是男人，很少有几个女人，为什么贪是跟女人在一起的，原来人的第一次真正的贪婪犯罪是由女人开始啊，也是关乎这两个树啊，是因为他吃了禁果，最后看来，所以这些字我们解释还解释不清楚，最后结果呢，用创世纪一下都解释。你比如说还有一个船字啊，我们现在唱你仔细啊，一上网一查都知道了，所以这个船呢在甲骨文就有了啊，这里边的舟啊，这里边一个舟，这边是个八字，底下是个口字，这个舟呢在甲骨文当中的解释是小船的意思，就是片甲，一个片甲，一个木头做的独木舟，这个船呢在古汉语当中是大船的意思，大舟的意思，就是这个船比较大，不是那个独木小舢板，不是舟，是船，在船里边呢涉及了八个人，八口嘛，八个人，所以为什么船跟八口人在一起啊？为什么中国的不是两口三口，不是中国象征的啊三五九五之尊九口或者是十二口或者等等，为什么是八口呢？八是一个很奇怪的数，这只能从创世纪来解释，就是洪水以后，因为在那个上了挪亚方舟的时候只有八个人啊，就是他挪亚时期俩和他的儿子和三个儿媳妇，这样就解释了这些东西。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字有很多，那么我看了这些书也就长了兴趣，然后由此我就钻研下去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解释的三个 warming up 让大家有点兴趣的字啊，是不是这三个字，是另外三个字。这个字呢你看是一个日头，底下呢象征着波纹啊，就是水的象形的符号。所以这个字啊是什么汉字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吗，这个字你看日头远远的，然后一片汪洋，这是什么意思，一片汪洋，这个字就是古汉语当中甲骨文当中，这是甲骨文字叫西字啊。现在来讲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土好像把日头给埋下来，好像是夕阳西下这个意思这些，但是古汉语不是这样的，古汉语是日头怎么挂在一个哇洪水滔天这么东西，看不到地，完完全全是水，这个叫做西，而西的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西的意思就是古西，就是开始，就是古远的时候那个往西那个意思，我们说哎呀这个久远的那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自大洪水以后怎么样了，是人真正从八口开始，所以圣经给我们这样的解释。那么历史上非常奇特，无独有偶，不是简单的偶，是1000多个民族，从玛雅文化到南美文化，很小的部族文化，到世界最后文化学考古当中，最后发现有1000多个类似于大洪水的传说。那中国的大禹治水啊，女娲补天，这些东西就变得非常非常流行，而且那个水是很大的水，很大的水，所以洪水滔天啊，这是上古时期发生的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在古人当中各个民族依稀留下了一些传说，这些传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是一次大洪水，是因为人的犯罪，神的暴怒啊产生的，由此人进了一个重新开始，重新洗牌的开始。那么第二个很多有意思，你会发现 这个字象形字虽然比较复杂比较难写，但是依稀还是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什么动物啊？啊，鸟，鸟，你看它那个大鼻子，大鼻子，大象的，大象的意思啊，大象。那个上面这个小叉子，大家以后学古汉语当中，你只要是一看到这个小叉子，就是手的意思。手啊，手的意思，有所作为啊，手要做事的这个意思。所以一个手怎么样，跟大象出现大象面前，跟大象打交道，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啊，是甲骨文的作为的为啊，作为的为。所以现在的为呢，跟甲骨文确实变化很大。你考察古汉，你才知道这个作为。原来呢，原来这个作为啊，是跟大象有关，大象我们知道个体庞大，很难驯养。当时我们跟他打交道，把他驯服了，而且为我所用的时候，说这个人就很厉害，这个很重要。你说这也太离谱了，怎么跟中国跟大象联系在一起了？我告诉大家，原来那个时候中原是亚热带环境，原来大象是在中国的中原可以生活的栖息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在甲骨文当中还有的很多东西用象牙有些雕刻啊，象牙的牙雕东西还有一些古文字的记录，这也是很奇特的一些考古发现，考古发现。所以呢，为这个词给我们看到一个古生态整个自然环境的不同。现在大象我们说完完全全在河南消失了，但是古代不仅在河南，是在河南安阳河南北部大发生发现的，这就告诉我们古代气候物候学物候的变迁，生态学的变迁。那你说这里边是不是很奇特？我以前曾经讲过就是河南有一个简称叫什么，河南玉字怎么写，有个大象吧，有个大象。为什么河南有大象玉呢？它简称有玉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地方有象啊。你说真是这样吗？你就简单这样好了。其实有一个科学家，中国近代一个科学家非常有名的，叫竺可桢。这个人呢，他也是，他因为他是搞物候学的，他就拿了这个汉字啊，河南为什么叫玉，所以他就有象，所以他天才的在想，一定可能古人不是偶然的这样说的。最后他就去考察考古，最后发现真是那个地方有象。所以玉这个地方和为的地方啊，作为是驯象，跟驯大象有关系。你看印度人那驯象手都是比较潇洒的，对不对？就是跟作为有关系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你看底下又出现了小叉子这个符号，这是什么呢？手上面拿着一个像那个小刀小镰刀这个东西，这是一种刀具啊，一种器具。这个器具呢很厉害啊，这考古学认为呢是一种碎石，碎啊，碎石不是碎片的碎，碎石是那种啊像玻璃一样的那种原材料，那种碎石那是古代常常用来切割东西的那种碎石，比如说动物的皮子啊，动物的肉啊，用碎石来做，这样削啊，削木剑那个东西的碎石啊。一个叫扁石，有一种叫扁针扁呢，我们用扎针灸那扁石，就弄成尖啊，扎针。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利器。你看那刀一个钩子是个利器。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是胳膊啊，这是一个人的颈啊，然后腰椎，然后这样。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肚子有问题啊，这是一个挺的大腹便那个东西，大腹便挺的太大了，已经是个病态了，所以。我们可以两种解释，一者是个孕妇，一个呢是她肚子里有问题啊，她得了一种中国中医叫做肝病，叫做骨症，所以肝病大的是骨症，所以肚子就开始大。这是这个人呢拿着一个利器怎么样呢，在一个得病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孕妇做剖腹产，或者是一个得骨症的要给他做针灸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词呢就反映了中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针砭技术了，而且可以有外科，而外科大到一个程度可以剖腹产，也可以剖腹的啊！您说多厉害？所以中国的中医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相当相当厉害。所以我们常常认为华佗啊发明了一种散剂啊，叫麻沸散，最后人吃了以后啊，然后他就会开刀，最后失传了这个东西。但是从这里边分明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开刀的时候，开膛破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麻醉设施，这个人肯定他疼也疼死了，大部分人疼死了。所以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有一些针砭的一些麻醉的技术。 那这个字叫什么字呢？这个字现在的这个形还有点相像，这个就是银字啊，银，银朝银商就是这个字啊。你看中国汉字这个右字，大家记着啊，这个右字就是手的意思，明白？你看这个权力的权，拿这个木的一个手，手拿着权就是权力，有权杖的意思啊，象征的权力。所以凡是有右的，就是有手的意思。那么这个银子这件依然有这样的一个形状，象征着一个人生病的人啊，他的身体已经有一些病的特征了，懂不懂？但是银子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它有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啊。第一个，我们说这个家银石，银石的意思就是富裕的意思。第二个，我们说殷切，殷切的期望，哇，我殷切期望。第三个，殷殷红，红色的像血一样。所以这些词完全风马牛不相关。所以只有这个字给我们看到，原来它才统一起来。为什么呢？一个生病的人，当然他殷切希望被医治，对不对？一个真正给他开刀的时候，一开刀就殷红，殷红的血液就流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那么这个开刀的人，当然他有很多的技术，所以他一定是个很富裕的人，所以他就很殷实。所以你会发现啊，第一个它是红色的，第二个殷切，殷切希望，我们说殷切希望 eager 啊，然后他很 rich。所以它是 dynasty 一个，所以银朝呢又叫商朝。商朝我们都知道，银喜欢能够经商，这个人就富裕。所以商朝有些人考证，就是商朝的很高端的那些贵族都是商人，都做生意。而且你还会发现，他不仅做生意，他有很高的专业技术，怎么样呢？他可以做手术，他医学方面很发达。所以《黄帝内经》，我们想到《黄帝内经》是传说的，但实际上在殷朝，它实在的《黄帝内经》可能在殷朝有非常普及的应用啊，非常普及，所以它又是这个朝代的名字，又叫商朝，又叫殷朝，多有意思！所以我把这三个字总结一下，我就用一句中国近代一个文化学者、文化大师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啊，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大声读。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借势做一部文化史。真是这样，真是。所以这个学者很厉害，所以他这句话我感觉很绝，这就很厉害。所以我们考察了一个字，我们就突然就解译了当时的风土人情、生态、物候啊，然后当时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啊一些医学、科学各个方面，我们都能解释啊。所以这个人呢，就叫做陈云雀啊，有的人就发现叫陈云客，这个字呢，他自己发现叫雀字啊，叫陈云雀。这个人呢，你们大家不太熟啊，懂过文化的人，近代的人都知道，因为他培养了一个学生，两个学生，至少两个学生，他其实培养了好几个学生都很厉害，其中有两个学生跟中国近代都比较厉害，比较有名。一个呢，就是刚刚去世的北大著名的教授叫季羡林，大家听说过季羡林啊。这就是他的老师，对吧？还有一个文革的是很有名的，叫吴晗，大家听说北京市啊副市长啊，吴晗，就是他老师。你就知道他的学生很厉害，老师实际上也很厉害。这个人是中国罕见的一个唐史专家啊，他有很多的文章是两目双目失明以后写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谈第二部分，我们就谈仁义礼智信。仁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没有。这个字在甲骨文后期的一些文字才出现，那你说是不是甲骨文就没有这个字？不一定，因为甲骨文记载的字主要是跟天有关系，所有甲骨文为什么要刻在骨甲上，就是让它不朽，让它留下来。而当时的古人，当时夏商周是一个非常强的敬天的文化，一个敬虔的文化，所以他认为最值得保留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占卜以后得到的一些启示、一些信息，我们把它留下来。其他的闲白的人间的一些事，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东西。所以记载的东西很，所以人之间的东西啊，其他的我们现在一些 shopping 啊、购物啊、大销价这些东西，对它没有什么用。它只是谈啊，祭祀完以后啊，然后占卜完以后，神给他什么话，他就记下来。所以那里边充满着地名、人名、事件的名，然后还有祭祀用的一些专业术语。所以仁义的东西呢，人伦之间的东西呢，有可能他们没有做，但是不等于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先秦，也就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字在金文当中，什么叫金文呢？就在青铜器上就有这个字了，在这个字。这个字左边是一个甲骨文的 一个符号叫人的符号啊，你看像不像一个人啊？人的符号，哎，这边出现了一个二字，二人，二人就出现人，所以中国老总在谈人，人这是个很抽象的概念，怎么谈呢？最后他就谈到了仓颉在造字的时候，他说人这个东西是一种爱，人和人之间表达的一种很深的爱，那怎么表达呢？只要有两个人就应该有爱。那现在你说就正好相反吗？现在我们有两个人就是嫉妒啊，就争竞啊，就是打仗啊，就是互相较劲啊，怎么是爱呢？那就是人的堕落。也就是说仓颉造字的时候，他秉承的是上天的一个传统，一个启示，以及当时那种民风非常古朴的时候，人和人之间还很淳朴的。他说人和人只要是表达抽象的爱，怎么表达呢？两个人在一起就有爱了。所以换句话说，在仓颉那个时候，皇帝那个时候怎么样，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纯美，非常纯美。所以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爱就自然流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是慢慢越来越堕落。所以大道既隐呢，大道既隐以后，我们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样，我们就不舒服啊，就感觉这小子不地道，这小狮子要琢磨我，是吧？落井下石，我就要提防他。所以我们现在在用这两个字二人在一起的话，绝对我们现在想到任何情况也想到不了爱，是不是？我们想到争竞，我们想到嫉妒，也想到不了爱。所以你看中国这个古字当中给我们看到多么有意思的用意，就是人当时是什么样子，而人真正最高超的人，上帝造人是吧，就是要两个人在一起就要有爱的啊，这就是中国汉字当中隐含着跟基督教非常相合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要爱邻如己，又叫爱人如己。爱邻的意思就是跟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只要在一起你们俩就要相爱，你们俩就应该有爱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神用这句话要求和汉字所表达的这个本意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品质，一个本能，只不过现在我们离这个本能越来越远，我们要恢复这个本能。这就是信仰基督教和真正中国老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东西所带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支脉，一个源流叫厚黑学，就是我们满口仁义道德，还记得吗？那时候啊，品牌名标的时候叫做背后难道能差啊，就是我们都是很虚伪的，满表面上我们俩要相爱，但是背后都要怎么样下绊子，这就是人的堕落啊，这就是人字。你看现在人跟这个人一样的，这家伙是很有意思。有的说中国汉字改革啊是不好的啊，因为汉字以前很复杂，现在改的很简单，面目全非。其实不是这样，甲骨文有很多字是非常简洁的。你看人字很简洁，表达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就是爱。但是他用两个人在一起，到今天这个人字也很简单，不复杂。所以就是辣。那么中国人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奇才。这个奇才呢，他就谈到了，人家学生就问他，到底什么是人？哎，你这个老先生总谈人人人，人的意思就是，哎，你总谈，到底什么是爱呢？最后他就回答，他说仁者仁也，仁者仁，就是你要想知道爱啊，人上身上就有。那时候这就是孔子所说的2500年前。那么那个时候礼崩乐坏，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很纷争了，但是孔子说你到乡间，到民间，到老百姓，到社区上，还能在人上看到爱。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再说在人上看，在我看到爱呢？我说没有，在我身上只能看到父母对我的爱，我对父母爱不爱是另问题，别问啊。至于对别人就谈不上了。这样，所以仁者仁也。所以孔子很伟大，他说你要想真正明白这么抽象的概念，你一定要从人上面入手，见到人就或多或少看到爱。然后别人就问他啊，他说人到底是什么呢？人他就说仁者爱。仁者爱人。后来呢，后期他又说了一句话，人家问他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人了，这个人，那人又到底是什么呢？他说仁者仁也。人家就把这句话倒过来啊，仁者仁也。你说怎么定义人呢？他说人呢就是爱。现在我们发现啊，人爱太缺乏了，所以跟孔子那个时代呢，我们现在依稀的也远离了。这个说这句话的就是孔丘啊。那么圣经怎么谈这个话呢？圣经谈的就更绝啊！圣经谈为什么更绝呢？你看他这么说啊，圣经说我们爱不否定人有爱， 不否定要想解释爱，你看人，不否定真正的人本质就是爱的解释，爱的表达。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神先爱我们、哦、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能爱啊，是因为我们充满着爱，我们浸泡在爱里面，这个爱是什么呢？是神先爱啊。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了一句非常有一句话，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他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爱更深层次的，就说人怎么爱的。我们从进化论当中万物应该是正经的竞争的，所以彼此互相打来打去的。最后啊，西方有一个思想家叫做 Spencer 啊， Spencer 这个啊，他说啊，这个竞争的这个理论应该用到社会里边啊，所以纳粹就变得哎呀很有道理了，就是弱肉强食变得很有道理了。最后啊，人和人之间不是爱啊，人和人之间应该打仗啊。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啊，我们爱是因为神爱。但是有一点，他告诉我们，一个人没有爱心的，是因为不认识这位神，也就是跟神没有一个铁哥们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不能爱了。看到没有？也就是指出了爱的源泉，然后指出了人爱的原因，然后指出了人为什么现在不能爱，是因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为什么这叫圣经呢？为什么圣经要比俗经要好一点呢？要比俗人所说的一些东西要好一点呢？原因他谈到了一个更高超更本源的东西。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甲骨文这个字很有意思，你看上面像一个羊的犄角，看到像羊的犄角啊，然后这边羊的颧骨，两个眼睛两个颧骨，然后底下是什么呢？底下是一个戈啊，戈这是一个武器，古代人用的那个战歌，你看那个战歌那个尖儿，那就是战歌。这个歌呢，现在呢就是我字，你看我字一个提手旁，这边一个歌，你看到这我吃歌。我字呢，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了私有制，已经出现战争。为了保持自我，怎么样的？我一定要拿着武器保护，怎么样的？保护我的财产，保护我的尊严。所以征战，人和人之间为了自我，为了财富，为了私有制，所以他就征战了。那么这个字为什么底下拿着征战的兵器，上面被羊给覆盖了啊？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字呢？这个字就是现在我们谈的义字啊，公义的社会啊，这个仗义的社会，要有公义，要有义气，这个义。这个义字，你看古代的啊，就是繁写的汉字，还保持这个意思。这上面是个羊字，你看就象征的这个符号。这个底下这个旁边的这是我手，以手吃戈啊，这个戈子啊，你看这个武器现在依然还保留着，所以现代汉字它的源泉它的本源是甲骨文。为什么底下是一个自我意识十足非常自私自利的人，而且要拼死要保护我自己，而上面盖了一个羊，怎么样呢？怎么就变成了义呢？这个义字在圣经里边就叫做 right 或者叫 righteous， righteous 的意思就是 right， 就是对的意思。为什么人拿着兵器要打要杀人的时候，下面一盖着羊就变成对了呢？所以中国解释不了，我们现在解释不了，我们无论怎么样解释不了。所以这里边只能回到希伯来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代罪的羔羊，他来了以后真正在他的宝血覆盖一下，所以人虽然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然后怎么样在神的面前 OK， 你已经成义了，你已经对了。所以圣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罪，就解决了这些所有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我们只要在他的覆盖下，我们就在神面前就可以 OK 了。这是基督教最难令人理解的一个东西，但是这是基督教最上好的福音。因为什么呢？你不需要你自己做，因为你自己做你真正不知道神让你做什么，你讨不了他的喜悦，你做不了的，所以你只能靠着耶稣基督。那么中国对义字怎么理解呢？他说啊，义者宜也，义者就是我们所谈的这个公义，公义宜也，宜的意思是什么呢？合适的意思。所以你当你做对了事的时候， 就是医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也是孔子的话，什么叫做合宜呢？合宜的意思就一定隐含这个标准，所以你做的这件事符合这个标准就是相宜的。这个标准到底哪来呢？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就是犯罪。所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那个罪的意思啊，都是没有达标的意思。所以在中国人来讲呢，没有达到标准我们说叫做不义啊，也叫罪。那么希伯来人告诉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也叫做罪，只不过这个标准不同，一个是国王的标准、社会的标准、君子的标准，一个是人的，一个是神的标准，只有这点不同。但是义字向标准靠拢的这个本意是相似，是一致的。那么中国人对义有很多的阐述，其中有需要美好的句子，我给大家引述一下。第一个叫做义天下之良保也。为什么良保呢？它是人生存在天下，国君治理天下，要有一个非常合一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最根本的是要跟天道相合，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的是在上古的时候是非常敬虔的，夏商周，到了周朝，到春秋战国，到了唐朝，到了我们说到了这个董仲舒的时候，东西汉的时候，依然人非常强调我们要跟神的上面的道相合，这样建立的法治，这样的规矩才真正是良保，才真正是好的标准。然后接下来要谈到还说什么呢？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里边就告诉我们，道比君王厉害，义也就是这种高超越的标准比我们的父亲还要厉害啊！所以我们要尊称这样的义超过我们听父亲的话，超过听国君的话。所以就告诉我们义的超越性，义的永恒性和超越性。这是谁说的呢？这是墨子说的。墨子说的是很精彩的啊，关于义和道的论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我们中国的所以五大很重要的伦理观念的另一个，这个字叫什么呢？这个字底下你看像一个大的一个容器啊，上面容器里面好像放了一些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啊，鼎啊，鼎，对，这是一个鼎啊，这是一种小鼎。以前的鼎呢是做的比较大啊，鼎还有一种小一点的，或者是通用一点的，叫做豆。我们现在吃的那刻的黄豆啊，豆子，这个豆子在古汉语当中是一种容器啊，大的容器啊，这是一个豆字。然后上面里边这容器里面装着很多的东西，这个东西做什么呢？是做祭物用的。所以这个词呢，就是现在的礼字。你看礼字，中国的汉字无论简化字还是繁体字都有一个神啊，都有一个神在旁边，也就是礼本身是跟神啊有关系的。所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中国的礼仪以前是非常繁复的。我们认为礼仪啊，就是老百姓对君王啊，学生对老师啊，彼此之间互相的啊有一种尊敬的关系，不是这样的。礼仪最根本的怎么样，是跟神有关系。所以历史上许多文化，无论是非洲的现在的部落文化，还是现在的密克罗尼西亚呀啊，这个整个太平洋一些岛国，你会发现当时的载歌载舞的时候，浑身刻印第安人刻的很多符号的时候，都是跟祭祀有关系，跟神跟灵界有关系。所以人的披发纹身，人的艺术服饰，人的载歌载舞啊，人的整个的音乐，这些东西都跟原始跟敬拜有关系。所以音乐是来源敬拜，舞蹈是来源敬拜，文饰是来源敬拜，艺术来源敬拜。你看现在刻的很多的陶、彩陶，很多东西当中都实际上跟祭祀的祭物有关系。那么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是个大的祭祀大国，所以中国历史上关于容器、祭祀的容器就有太多太多了。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有几十种文字，就是包括仪啊，包括尊啊，包括鼎，包括豆，包括鬼，包括很多很多东西啊。这些字每个字都跟祭祀有关系啊，都是跟祭祀用的。现在我们就一个字茶杯啊就完了啊，太没有文化了。古代的这种光容器，各种容器，各种尝试都要，所以关键的时候要用宝鼎，大的鼎，一个国家一个叫宝鼎，平常老百姓用豆啊，一个豆，用豆里边装祭祀，是这个意思。所以礼这个意思。那么繁体字你看这里面还有豆子啊，这个豆就是容器的意思。这个曲就是酒的意思啊，实际上这里边给我们看到装的不是酒啊，装的是不同的东西。这个东西呢 啊，可能我们说这个简化字，它一形成文字，它就变成一种特殊的物品，装在这个豆里边。啊，实际上就是 Rachel 这里这个 Rachel 是一个礼仪祭祀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中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无独有偶，在犹太人当中也发达的。我告诉大家，在历世历代的各种文化当中都是非常发达的。Okay, 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礼仪文化，才保留了历史上重大众多民族的一些文化的基因。这些文化是靠因为他们对天的一种敬奉、一种敬拜才保留下来的啊。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对礼的理解啊，我们来一起来读这句话，这句话非常精彩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制天地之神明也。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治理天下最大的是礼。如果礼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你得罪天就很要命了。所以如果你礼做好了，你可以侍奉天地神明了，他们一高兴，这国家国泰民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礼是很关键的，原来礼的整个的出生、繁衍、维持、真正的兴盛啊，真正的实施，都跟人和天之间的关系。这是谁说的呢？这也是中国的文化宗师孔子说的。然后他还说过另外其他的东西，他说，一起来读，他说：“教社之礼，所以是上帝。”教社之礼，所以在中国礼仪当中，我们以前有很多礼，主要是五大礼。这五大礼，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祭祖啊，祭祖的礼啊，祭圣啊，祭圣祭孔子礼啊，祭天地啊，祭神明这些礼啊，祭高山大山的。但是其中五大礼当中有一个啊，还有社礼，社礼祭这个啊灶王爷，或者是这个五谷丰登的这样的礼。但是其中有一个礼，中国的皇帝必须自己叫做净身斋戒沐浴啊，要好多天等方都要清净他自己的啊，这个整个的肉体各方面生命非常非常的敬虔，然后准备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然后他就带着乐队，带着大臣一般文武就去了，到郊，不能到你自己的家，也不能到皇宫，也不能，你必须出来，要出来，出来意味着带着什么呢？就是你要敬畏，你要敬虔，要敬虔。所以这个礼更重要，比那个啊自己的家族的礼仪和各方面都要重。所以他出来了，然后到了郊，现在我们天坛，你看天坛和紫禁城离我的距离嘛，他就到郊外，那个时候还没有城市化，就是那个地方那个距离就已经到了郊外了。所以到郊外以后，他要做郊社之礼，所以郊社之礼是五大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礼。所以到孔子的时候，他用一个词叫做郊社之礼啊。在古汉语当中呢，叫做帝啊，帝字这边一个神字边，一个社字边，一个士字边，这边一个上帝的帝啊，这叫做帝。这个礼就是交社之礼，这个礼最大，这个礼是什么呢？是侍奉上帝的礼啊，所以交社之礼，所以是上帝。它与其他的礼都不同，它这个礼是高过其他的几个礼，然后侍奉上帝，这是孔子说的。那么关于交社之礼，又叫做五礼是至尊，五礼至尊叫做帝啊，又叫帝礼。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问他，他说：“你对这个礼这么重要，但是你能告诉我一点什么东西吗？”所以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啊，我们一起来读：“或问帝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治于天下也。其如是诸斯乎？”啊，或者是知其长啊，知其长啊，是诸长啊，知其长。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很像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家问他，你说这个礼这么厉害，这么厉害，那么你到底他礼怎么做的？你能知道不知道呢？他说我已经不知道了，那个时候是商汤做的，周文王做的，我现在也不知道了，古籍已经没有了，我现在找不到了，而且现在的人已经完全忘了，背逆了，忘了这些东西了。他说如果知道这个礼仪的真正的那种规范，那种典范的话，能够真正操啊实行的话怎么样，他说治天下就像翻掌这么容易，你看就这么容易。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礼仪做好了，把老天真正的释放好了，让他喜悦了，所以治国国泰民安太简单了，就跟翻掌这么容易。我们叫做翻手鱼覆手雨，就是翻云覆雨这样的东西。所以把一个国家治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也是孔丘给我们告诉我们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谈第四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呢，甲骨文当中这个符号就是神的意思，就是士的意思。这个中间这个象形文字就是口的意思，这个里边呢是剑的意思，就是那个使的意思啊，剑的意思。所以这里边这三个字，你看一个发音叫士，一个发音叫使，叫使。所以这个字一定是个一字韵，所以五个元音 RUVO 一定是个一字韵啊。这一字韵就是士字韵、使字韵啊啊，启示的士字、使字韵。所以这个字呢，就是现在的智啊，智一字韵。就是智慧的智，但是这个智慧的智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吧，
怎么样呢，它这边跟神有关系，中间有一个人的口，然后这边有一个快速的快，
快速的含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智慧来自于神，智慧来自于跟神的交流，智慧来自于跟神非常快速的敏捷的沟通啊，而且你要快，你要勤奋，你要快，这样的你要思考，你要重要思考，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在神面前不能睡大觉，所以你在神面前应该跟他真正保持警醒，快速沟通，这是智慧。所以圣经就有一个奇特的一句话啊，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他就颠覆了人间的很多的伦理。人间说，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人就会有智慧啊。如果两个父母之间的配对的基因如果非常好，这个人就会有智慧。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里李光耀就很相信啊，高智商的人到这我的后代就很智慧，所以就把大家都请来了啊，希望大家能够繁衍出好的后裔。真是这样吗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不如你们聪明啊，你们自己后代不如你们聪明，这很有意思。所以圣经里颠覆了这个观念，圣经告诉我们，你认识那位神智慧的源头，你才长智慧，你才是聪明人啊。我自己真是啊很相信，自打我信仰这个东西，我感觉我在智慧，我对很多问题思考非常清晰。我发现我周边的很多不错的牧者和基督徒，尤其是有些平静的基督徒，很平凡的基督徒，但是他信主信得很虔诚以后，他有智慧，他有智慧，我发现他有智慧。以前我曾经举过很多例子。那么很遗憾，在中国的儒家传统当中，就慢慢的依稀的把这样一个思想就给淡化了。所以我们认为的智是什么呢，叫做好学近乎智，这是孔子一句话。人好学了就有智慧，好学确实可以指长智慧，但是它掩盖了老祖宗创造这个字的时候最根本的一个本源，就是跟神长智慧啊，不是跟人长智慧。因为老子有句话叫做不出户足而知天下，就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他这里边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脑，又没有 internet， 怎么了，他是跟神有个灵交，这个人就很智慧。所以老子跟孔子的求学完全不同，孔子的求学到处周游，请这个你问那个，老子就在那一坐啊，坐就什么，当然他也阅读，但是更多的他是什么呢，他是有一种啊，守至虚极，守静笃，至虚则到了虚的极端，守静笃，最后从那里面长智啊，好学近乎智。然后接下来就是孔子的，然后到了后期孔子的徒子徒孙，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他说智者知也，这也是孔子的很重要的思想，智者知也。这是什么呢，这是班固，到了汉朝的时候，班固白虎通义里面对智的下的定义，智者知也。所以在古汉语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关于用智字通假智字，对吧，大家学啊，中中高中学汉语的时候也智啊，这个字念智，念智慧的智，就把知识和智慧等同起来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缺损，一个缺损，就把智慧更主要的一个源泉就给撇掉了。那我们看这个真正的智慧啊，怎么说，在古人当中，孔子当中还有一个思想，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理无以立，不知言无以知人。这里边告诉我们，人的真知要知命知理知人啊，不光是要知物知人，还要知命知理知天，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是在孔子虽然隐含了一些跟神的关系，但是他还有我们的知理，这个知道，就人真正有智慧有知识，要什么呢，要知天命，很重要的，要知人和神之间的礼仪，很重要的。所以这也是孔子说的， 那么到了老子，他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个时候似乎又堕落了一下啊，又没有开启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把知识智慧变成了知人。但是老子有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他这样谈的，他说不知常妄作选，常是什么呢？天道而已，天道。他说你如果不知天道，不认识天道，你如果妄作就是凶。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妄作的，无论是你的工作、学习、谈恋爱，我的朋友啊，在中国做工作的飞机也是妄作，不知常妄作凶，出现了很大的一个亏损，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不能从年轻的时候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做事，这是不知常妄作凶。这就是老子给我们的一个很奇特的啊一个分享和教导。然后老子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士闻道弃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告诉我们人类分三种人，一种就是听了道以后马上相信，马上就去履行，然后跟神保持很好的关系。然后中人就是中等的智慧的人，听了闻道以后总是觉得半信半疑、啊、真的有吗？真的有吗？总是要告诉你，给我证据，给我证据。然后下士闻道大笑之，下士闻道就是很愚钝的人，但是他自己认为很聪明，很认为自己很聪明，所以听得到，哎呀，你们都是迷信的，哎呀，真是荒唐啊！21世纪都是科学昌明，你们还信这些都是迷信？哦，大家狂笑，然后嘲笑，最后就是拂袖而去，哇、啊，就笑着走了。大家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们是这样，老子已经说了，你们是下士，下士就是愚钝的人。啊，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就是这种人啊，我们不要做这种人。所以天道一定是有的，否则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么智慧？你的眼神怎么这么传神？你的思想怎么这么丰富啊？你的这个身体各怎么创造这么协调？没有道怎么可能呢？没有设计怎么可以呢？所以不孝不足以为道。所以道似乎跟人的捉弄人，他就给人抛出点，让人好像是比较 ridiculous 啊，比较滑稽的可笑，让你觉得可笑。但是你笑他，你笑你，他在天上笑，让你看人就这么点呢，我稍微丢给他，你看他就这样。所以神也在看你，所以你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实相，真正实神的心意啊？你实相实神的心意，你就得到了。你不实相，你看你作为一个嘲笑神的，自己认为好像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智慧家，还是学者，然后就走掉了。最后你跟神失之交臂，非常遗憾。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是因为曹韵的父母能在这地方，尤其他父亲。我们很多的啊这一辈的人，中间的力量现在都是四五十岁的人，靠着一生双手打拼天下，但是忽略了我们的手是哪来的，我们智慧哪来的，我们生命哪来的，我们的阳光雨露哪来的。所以人如果没有个大的敬畏、大的开启、大的智慧、大的觉悟，所以就不知道我们这来，以为想当然是我们自己来的。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是立足安静，自己真正思考反省以后，你整个再看阳光、再看宇宙，鸟语花香完全不同了。你怀着一个开朗的心、感恩的心，然后你过你每一天，你不仅是可以有感恩和喜乐，而且你跟神真正有对焦，就好像向日葵一样，你就态度就对了，然后就你就领受他的怜悯和恩典了啊，你就勤好了，你就接受天上掉馅饼了啊，然后你的生命就不同了，家族也不同了啊，你的身体各方面，别人得罪你，你也不像以前那么小肚鸡肠啊，你就非常非常豁达，因为你的生命觉悟了，你有更大的盼望。这也是老子说的。好，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你会看到这边又出现了人的符号，这边是一个口，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所以五德之一，五德之一啊，就是一个信字，信字，仁义礼智信，最后一个信字。你看这个信字到今天的汉字怎么样呢？还是保留了原始的意思，一个人字，一个言啊，口里说出来的信息就叫做言啊，这言。所以信字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它表面上是书信啊，是信物啊，是信息，这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但是它里边有抽象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诚信，一个人的信任，一个人的信实，这样的东西。所以三个很重要的抽象概念，一个诚信就是我说话言必有中，第二个就是相信，就是你说话我绝对不怀疑，第三个就是我说的话说到做到啊，这叫信实。所以信诚信啊，然后信任，然后信实。 这都是人和人君子之交所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关系。当然这个东西衍生立体出来就变成了信仰、信托、信靠就出来了，就对上面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信仰东西就出来了啊。所以信给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东西，但是这里边有个基本的矛盾，就是为什么仓颉在造字的时候他思考思考这个信，诚信这个词这么抽象的东西我怎么表达的，再一次表现那个人那个爱的东西为什么用两个人表达，这里边跟我们现在又出现了很大的反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人说出来的话，尤其是大陆来的人，就是口里没有实话，你看那个商家广告没有实话的，你看那做传销做什么都没有实话的。为什么祖先把人口里说的话就当成实话了呢？再一次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人跟我们现在不同，那个时候真是上古民风淳朴、啊、反映了伊甸园里说神造人的时候依稀还有一些诚信在里面，就彼此信任、彼此坦诚、彼此真诚这样的东西。所以老祖宗就用人口里说出来的东西就值得相信，就变成信的符号。但是现在的人出来的都是诡诈，所以仓颉道说到现在来讲啊，他一定要把这个字改掉。为什么呢？人言这个字不是信的，为谎啊，谎言。他一定很自己遗憾啊、哎！我怎么当时这么笨呢？怎么造这个字呢？现在人啊，都这时候出来的话都是谎言了，怎么还变成信？所以看到人和人的差距就不同。那么从神的心意当中，造人本身让人口口是表达内心心声的东西，它不会让人欺谎，不是欺自欺欺人啊，也不是自欺，也不是欺别人，这是人的口的功用，要把自己的心声真诚的表达出来。但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用口表达的就是都是言不由衷的信息啊，这是我们自己应该在造物主面前痛悔要反思的。所以孔子对那个时候2500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些人不信实说话有虚谎的东西就出现了，所以孔子有句著名的话，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而无信不知，就是一个人说话不算数，这个人到底能做什么呢？啊，到底他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到底他算送什么样子呢？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呢，听者有些弟兄，你在这个时候啊，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你知道人造人口是让我们表达真心的表达内心的东西的。所以如果你再放鸽子怎么样？一个人习惯于放鸽子，你就想想，你不要想圣经了，你就想孔子说的，那你这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明白了。所以我最近才听说我们有一些人啊，他号称也有信仰或什么，但是放鸽子放了厉害的已经到了离谱的状态，离谱的状态，所以到了一种大家共啊激起民愤的状态，所以这个人就不知其可了，这个人很难办了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然后接下来孔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自古皆有此，民无信不立，自古皆有此，民有不信不立。什么意思？这也是他的学生问他，问当时一个魏国啊，也是在河南开封那个地方，就问过这个民族到底要怎么才能好，就是这个民族到底怎么才能像一个好的堂堂正正的民族呢？啊，然后你要治国得怎么做呢？他就说一定要让他们富裕起来，所以我们叫富，先富民。第二个让他们教化起来，让他们真正有知识有觉悟啊，然后接下来呢，让他们要有要人要有道德，要有信在里边。如果不得已要去什么呢？不得已要去兵啊，要把兵要把这个国家的这个武备要去掉，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可有可无的。然后接下来再去什么呢？再去就是怎么样呢？去人的病。后来他这个孔子就说，就这个学生就问他。他说为什么啊，这个如果在这老百姓都死了，那这国家不就没了？然后孔子就回答了他这著名这句话，他说呀，自古皆有此，民无信不立，就是与其养一些说谎的人，养一些贪婪的人，这个民族还不如不生存好啊，就是让他废掉他啊，给他绝了种好。所以孔子那个时候说这句话非常非常激昂，非常高尚，他说出了这么绝对的话，就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义，还不如这个民族绝种好。所以自古皆有此，民无信不立，这是这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句名言，我要想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一起来读：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这句话把信字解释的到了家里，就是说人的口表达出来的信息，就是为了让人信的。如果言出来的东西不能让人相信，那你还说话干什么呢？你长个口干什么呢？啊，你说出这些信息都是废话吗？都是骗子吗？这个意思。所以这是《春秋谷梁传》里边的一句名言。最后我要分享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再一次道破天机，到底这个信使是哪来的？这个信使的大本营是谁？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旧约诗篇里的一句话，一起来读：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哦，我们刚才谈到了神就是爱，所以爱的源泉在神，所以人才能爱。因为神就是信，所以信的本源是神，所以有他形象样式的人才可以有信实，才可以有信义，才可以值得信任。所以人不能够效法神，不能够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你就慢慢慢慢的被私欲所干扰，所以你就出现第一个诡诈，有了第一个诡诈就有第二个诡诈，然后彼此都诡诈，然后怎么样呢？你不诡诈就不再说话了。这就是人现在啊一种堕落的光景。所以啊，耶稣基督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靠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句话总括起来是圣诞节应该思考的一个经历，就是耶稣来就宣告这个信息，就是你要到父那里去吗？要跟神建立关系吗？借着我。那我是谁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的原意就是我就是回到天那个道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生命的本源，我是真实的本源。换句话说，一切在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其他的言行、其他的书籍当中都没有真正的怎么样生命，都是死亡的东西。那么接下来也没有真实的东西，都是在变化的东西。只有我才真正是永恒的，只有我才真正是超越死亡，是生命的本源。所以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大家花时间来，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人生当中一次革命性的一个转变。所以你从小认识你这个人不是猴子变来的，不是泥土出来的啊，不是从泥土慢慢演化演化最后出现了啊大分子、有机大分子、生命的蛋白质身上，不是这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不靠谱的，你越想越不靠谱。那么现在西方有很多书籍都在谈进化论的一些危机和荒谬，尤其分子生物学给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都不可能从达尔文原始的这个进化论可以得到解释，有很多很多的书籍大家可以看。所以大家从这一点突破，你就会发现人有一个设计者，我们要跟这个设计者要建立美好和谐的关系，这是人生第一需要。人生需要没有这个需要啊，我们人生再怎么努力最终都会被死亡所吞没啊，因为万物都是在死亡的一个诠释下，只有耶稣基督才最终宣告有生命的源泉。你要跟生命的源泉在一起，永生不是不可以的，永生啊，死亡不是人的必然的结局，永生才真正是人的换一种思维、换一种信心的一个真正的享受、真正的归宿、真正的追求。我们要由死而入生，我们不要再受这些方面的迷惑了啊！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